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港议员同习近平合照后检测呈阳性，习近平进入夺权生死大战，中南海头号大案开审，屋价跌翻到15年前，中国出现第二个学纲，瑞士推进乌克兰重建计划，乌总理话需要7500亿美元，调查话近半数青年对港未来悲观，最期望自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新冠病毒确诊的消息引发外界对习近平健康的关注，因为在何确诊的两日前，习近平在香港同各界人士合照，包括何俊贤在内。据大纪元报道，何俊贤是香港最大的亲北京政党成员，他在念书上说7月2号进行检测证实确诊，但他表示在6月30号的检测为阴性。当日在习近平访港期间，何俊贤同其他人同习近平合照，何俊贤当时站在最后排中间位置，习近平的正后方。金融时报说习近平是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他的健康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感意味着官员或媒体对这个事件进行评论的可能性是很小。何俊贤说他在6月30号当日还向习近平问好，习近平则对他点了点头。习近平在6月30号乘搭高铁赴香港，但当晚回深圳过夜，他在7月1号再赴香港。这一次访港是参加香港主权移交大陆25年以及香港新政府的就职典礼，这个是习近平两年多来首次出访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有80多名选定人士参加。何俊贤说他在7月1号的检测样本是呈极低传染性的低病毒样本，被定性为不确定，他因此没有参加7月1号的活动。除了何俊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谭耀宗6月30号说他检测结果是呈阳性，因此没有参加围绕习近平访港的活动。香港每日报告大约2000宗确诊病例，有分析指习近平不留在香港过夜是担心疫情，当时逼近香港的热带风暴以及恐怖袭击。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表示，加拿大籍中国亿万富豪萧建华今日7月4号在中国受审。萧建华2017年神秘消失，案件拖延了5年之久。分析人士表示，萧建华是中南海头号大案，其中涉及习近平和江曾派系的生死之战。这件案现在拿出来审理，显示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战进一步升温。加拿大大使馆的一名官员透过电话对路透社宣读加国政府声明表示，我们所属机关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得知加国公民萧建华先生的案件将在今日7月4号开庭审理。这名官员还说加拿大领事馆官员正密切关注本案，并提供他的家人领事服务，同时继续要求使馆人员能够进入法庭。另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来源和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说，中国内地富豪明天系创办人萧建华7月4号在上海受审，但大使馆没有讲明审判的地点和对萧建华的指控。萧建华被北京特工绑架，据称萧建华在香港被绑架时正值中共官员不被允许在香港活动。据媒体报道，萧建华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萧建华的哥哥萧新华早前回复《华尔街日报》查询时话，经过长达5年安静的等待，我们希望给到家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他拒绝回答关于案情的问题，说这个案件非常复杂，很有戏剧性。萧建华是到今为止中国最大的金融巨鳄，他背后涉及的中共权贵除江曾两家外，还有贾庆林、刘云山、张高丽、张德江和李南清家族，因此他的案件足足处理了5年半之久。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肖建华案拖到20大之前先拎出嚟审理，习近平敲山震虎嘅意味十分明显。肖案最终嘅盖棺论定，恐怕先至系20大权力争斗战嘅真正嘅开始。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屋价跌回到15年前水平，有可能沦为第二个鹤岗。由于屋价下滑，中国出口重镇东莞连续采取救市措施。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危机正在扩大，已经从恒大蔓延到融创和世茂。继鹤岗因房子跌回白菜价多次洗版热搜之后，黑龙江第五大城市牡丹江屋价已经跌回到2007年水平。目前市面上不少总价在10万元以下的房屋来源，有些总价甚至低到5万以下。同鹤岗不同的牡丹江一直都是中共国家统计局划定的70个大中城市之一，就连苏州、佛山、东莞等经济强市都未能跻身其中。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同2020年相比，牡丹江二手屋价变化为15.4%，是中国唯一跌幅为双位数的城市，跌幅位居70城之首。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会议。李克强在会议上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要大。他承诺了3万亿元的减税降费，但是3万亿的减税降费对于入不敷支的地方政府来说等于是雪上加霜。据端传媒报道，北方某省份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表示，我们有一个100多页的文件，是一揽子经济措施，出了很多政策，就是中央请客地方付账。第14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一些大的基建工程赶紧推出，钱怎样来一句都不提。我们试一级就是将政策拿过来转发、学习、开会，布置到县一级，但是县一级直接就跟我们讲做不来。2022年前5个月，因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8.7%。数据下滑的背后是越来越普遍的土地流拍。中共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全国住宅用地流拍和撤牌地块数量共计836宗，流拍撤牌率为 23.5%。 长期研究地方财政的浸会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陈婷认为，地方债务规模和买债能力的倒挂是最大的危机。俄罗斯的入侵令到乌克兰饱受战火摧残。乌克兰重建工作会议7月4日在瑞士卢加诺 Lugana 召开，来自近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设立重建平台，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方式参加会议，他说重建乌克兰是全体民主世界的共同任务。乌克兰总理在会议中表示，乌克兰需要7500亿美元用在3个阶段的重建计划。综合媒体报道，这次乌克兰重建工作会议 Ukraine Recovery Conference 共有约1000人参加，包括捷克、波兰和立陶宛等国领导人。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外长库列巴亲自前往出席会议，会议将持续2日。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议上表示，欧盟将设立一个重建平台，以协助乌克兰战后的重建工作。这个平台将用来整合投资需求、协调行动和资源。冯德莱恩说，自从俄国在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已经投入了约62亿欧元的财政支持。他还说，而且还会有更多，我们将大力参与中长期重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方式向乌克兰重建会议表示，乌克兰的重建不是一个地方项目，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整个民主世界的共同任务。他并说，乌克兰的重建是对支持全球和平的最大贡献。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重建会议说，由于俄国侵略乌克兰，乌克兰需要7500亿美元用在三阶段的重建计划。一项最新的调查指，近50%青年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有近70%不认为特区政府信任青年，而近60%的青年最想香港能够实践的核心价值是自由。香港主权交接25周年之际，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创研库在5月访问1054名15岁至34岁青年。调查显示，46.9%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发展倾向悲观，只有17.5%的人对未来表示乐观。同时有67%不认为特区政府信任青年，过半数51.3%亦不认为社会大众信任青年，另有64%63.6%不认为自己信任特区政府。最多受访青年期望见到10年后的香港是一个自由之都，38.3%，繁荣稳定32.4%，及宜居城市25.2%。而青年最想香港能够实践的核心价值是自由，59.7%，民主是41%，同法治35.9%。调查同时指出，66.5%的受访者认为房屋短缺问题最急需处理，对新政府的青年工作45%期望当局解决青年住屋问题，其次期望当局聆听青年声音，修补关系的受访者分别占35.3%和27.5%。日前前往德国度假的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直言，身边很多年轻人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很多人想离开，有部分已经离开了。他批评建制派一直都不关心青年问题。刘慧卿认为，回归25年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几年，尤其是前特首林郑月娥在各界反对下强推逃犯条例，将香港变得面目全非，导致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离开香港，包括不同界别的精英人士，更有过千人被关押，包括一批民主派人士被关押超过1年仍未审讯。对于习近平提到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刘慧卿直言，能否保持一国两制主要是看北京的政策。当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都是他同意的。一国两制的成功主要是中央愿意自我制约，不行使那么多权力，甚至不要搞那么多法律给香港政府去捉人去拉人。他表示，相信很多香港人希望香港可以回复以前好自由、好安全、经济繁荣、有法治、有司法独立的城市，而不是搞独立。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